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热乎知乎，我是西奇。现在呀，这个气温是节节攀升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是终于来了，出门游玩的朋友呢也是越来越多。要说这时下哪最火呀，肯定是云南，因为最近这个云南泼水节呀，我相信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都湿透了吧，
盖了帽了。
西双版纳的泼水节啊，是傣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象征着驱除邪恶，带来好运，而且是一个全民参与的盛大活动啊，不光是老百姓喜欢，据说现在很多明星也加入战斗了，像黄子韬啊、吴克群呐、就是其中两位。那这战况如何呢？据了解啊，开战前的是无比嚣张，开战后这直接跪地求饶了。
哎呦我的妈！
网友们呢还亲切的给他俩组成一个组合，叫做“吾皇万岁”。所以说嘛，事实证明，水除了是生命之源，也是快乐的源泉。那除了明星们惨遭洗劫，民警同志也未能幸免，纷纷变成了水警。反正你就看吧，那满大街都是随处可见的公然袭警。讲道理啊，西奇也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警察同志那这么弱小。当然了，警察同志的弱小那完全就是因为的弹药不足，能用的也就是个防爆盾牌。要说这泼水节里的王者，那还得是消防员，大家伙那是真不敢惹呀。你想啊，你用的是水枪，人家用的是水炮，
好家伙，
还是无限活力的那种。咱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欢声笑语的氛围，咱就别说当地老百姓喜欢了，我都是心生向往。但是呢，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玩归玩，闹归闹，安全第一最重要。这不嘛，就在这个欢声笑语的节日里面，也同样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一则关于游客黄女士在西双版纳告状景区因为不文明泼水受伤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啊，就像一颗小水滴激起了千层巨浪，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话说啊，就在这个4月14号，有网友发帖反映了，说自己在泼水节期间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就被别人袭击了。按理说呀，这不泼水节吗，你泼泼我，我泼泼你，这不都挺正常的吗？但是这股水流那可不一般，速度之迅捷，力道之刚猛，让黄女士根本无法承受。
谁痛谁受啊。
据黄女士介绍啊，自己中的这波谁痛谁秀号啊，来自一名男子，他呢用高压水枪近距离直接喷射了他的头部和脸部。那黄女士估计啊，这辈子都没见过那水枪也能出暴击。这一暴击之后啊，黄女士是根本没有办法睁开眼睛，等回过头的时候人已经找不到了。
忍法霧隠れの術。
遭到暗算的黄女士赶紧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来休息5分钟，看看能不能恢复视力。结果5分钟之后并没有好转，眼睛有一种瞬间失明的感觉，看不到周围的物体，没办法只能入院治疗了。那根据西双版纳人民医院的检查显示，她的左眼视力变成了 1.0， 右眼视力低到了 0.25， 医生初步诊断其右眼前方积血，建议住院治疗。你说说，好好的驱除邪恶，带来好运，好运没看着，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你说犯上犯不上？那咱是不是就得说道说道了？节日狂欢很重要，但是这安全和文明是不是更重要啊？咱们是不是得在保持传统节日的热闹和趣味的同时，更好的确保参与者的安全呢？当然了啊，西西没有任何指责泼水节这个事儿，咱们也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否定整个泼水节呀。事实上，人家绝大多数人都能遵守规则，享受这个节日带来的快乐。再说人家西双版纳文旅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他们早就发布了文明泼水倡议书，提醒大家文明泼水合理失神，
特别完美。
但是啊，就总有一些人在这种合理的规则之下非要做一些不文明的事儿。最后呢，西西也希望啊，就这位肇事者，你能早日的来到医院看看我们黄女士，承担起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伙啊，欢声笑语当中也别忘了我们应该有的相互尊重和保护，因为只有这样，咱们西双版纳的泼水节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欢乐盛宴。咱们希望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是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家，而不是带伤回家，你说是不？
你说我要是去参加泼水节，别人把水泼到我眼睛里了，我回头到他脸上一口痰，你这算不算正当防卫？
你太恶心了。
那不管算不算，我估计那接下来都是一场鏖战。开玩笑了啊，打架这事儿咱可不能鼓励。但是话说回来，西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被人言语挑衅了，而且对方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你，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还不还手？就在3月31号，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里面的一位男学生，他就还手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就在这天晚上，小超跟另外两名男同学呢，在学校里面检查禁止学生订外卖的情况。刚走到学校栅栏处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女生正在取外卖。一看到这种情况，小超等三位同学心想， 不是我想查你啊，这是你自己撞枪口上了，这人赃并获的，我们仨想不管都不成。结果仨人刚走到这位女孩的面前，却听到了一阵的污言秽语啊。仨人抬头一看，发现这栅栏外有三名醉汉正对着这个姑娘在言语挑衅。那话有多不堪入耳，我就不跟大家详细说了，就这么形容吧。伴随着酒气，这三名男子那嘴比厕所都臭。小超一行三人一看这情况，顿时火冒三丈，心说我们自己同学我们都舍不得说，轮得到你一个外人说三道四啊？于是呢
Round one
咱就看仨学生仨醉汉隔着栅栏唇枪舌战。要说这个酒啊是真不能多喝，那玩意影响脑子，所以说结局很明显，三名醉汉论吵架压根就不是三名学生的对手。那这眼看吵架吵不过怎么办呢？三位男子恼羞成怒，顺着大门就往学校里冲，紧接着那就是
Round two
只见学校这保安呢压根就拦不住这仨醉汉，强行闯入了学校之后，三名醉汉就直接锁定了目标人啊，小超。因为第一回合小超的言语特别锋利，那简直就是第一回合的 MVP。 一名醉汉就一把掐住了小超的脖子，没想到啊这小超也不含糊，回手就是一拳。还是那句话，酒啊是真不能多喝，不光伤脑子还影响战力。咱说小超同学就只出了一拳，这名男子没想到立马就困了，倒头就睡了。这一睡不要紧的，脑袋咣当一下就磕到了地上。还等啥？没有第三回合了，直接进医院了。
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这名倒地不起的男子啊被送到了医院，诊断为脑疝。随着这名男子被送到了医院，警方呢也赶到了现场进行了处置。处置结果呢让你觉得又熟悉又陌生，还特别诧异。互殴。
这啥意思？
啥意思？张艺谋的电影白拍了。咱说心里话啊，这样的判定你搁谁谁不迷糊。醉汉闯入学校殴打学生，学生被迫反击，然后最终判定是互殴。那这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以后如果是再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学生千万别还手，扭头你就跑，欺负你同学你也别管，容易互殴啊。那现在呢，这事情呢甭管你愿意不愿意，也就这么定性了，双方呢也都签了谅解书。那这事儿啊是不是到这就到此结束了呢？告诉大家，没有。就在4月1号，小超的父亲收到了警方的拘留通知书。你没听错，拘留。
我怎么蒙圈了呢？
该通知书显示，小超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哇，我这就越来越看不懂了，本应该是见义勇为，你给我算个互殴，签了谅解书你又要给我拘留。不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为啥小超同学退一步却是万丈深渊呢？根据小超父亲的介绍啊，就在3月31号晚上做笔录的时候认定的是故意伤害。小超呢在派出所拘留了24小时之后又做了一次笔录，在4月1号的时候给父亲一个故意伤害起诉单，让他签认罪认罚证明书。公不公正先不说，这警方办事效率是真快。
别说了，
你想啊，31号案发，31号晚上就给你定性了，隔天还给你来个拘留。哎，4月1号就让你签认罪同意书，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别说小超了，所有网民都被打迷糊了。随着这事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就在4月14号，央视新闻记者从济南市公安局了解到，公安机关呢对于网传大学生与醉汉冲突被刑拘一事高度重视，于4月12日成立了法治、刑侦等多警种组合的专案组，进驻济南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对该案提及办理，并邀请济南市检察机关同步介入案件，给予监督指导。就在4月16号凌晨2点多钟，被拘学生小超已经被取保候审，目前已经回到了家。虽说小超是已经回到了家，但最终的判定结果呢还没有出来。我们也希望啊，该进去的人进去，该出来的人出来，天理昭昭，给所有人以公平。那西奇呢也在这儿问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事儿你怎么看？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的热乎知乎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是不知道咋说的西奇，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我还得提一下这学校。根据记者的采访了解啊，这学校呢不愿意透露任何字，以公安局的判定为主。同时呢，就在4月14号，事发地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他们加固了学校的铁栅栏，在上面装了很多带刺的铁丝。我就不明白了，醉汉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你扭头你加装铁栅了啊？对呀，没有外卖，学校就不用派人去专门检查这个事儿。不检查这个事儿，就不会跟校外的人发生冲突。不发生冲突，不就没这回事儿了吗？
啊，这个就叫专业。
该说不说， 还得是人家校领导，想问题想的就深刻。